接触了好多新鲜的事情吧，就还挺有意思的。就你看这种他对人的印象的影响还是非常久远的，
既开拓了城市的经济，然后又给消费者新的这个消费体验。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本期节目啊由钉钉赞助播出。因本次的杭州亚运会诞生的亚运钉，是由杭州亚组委和钉钉联合共创的全球首个大型体育赛事一体化智能办赛平台。亚运钉帮助了杭州亚组委实现十万人大协同，非常的厉害啊。那节目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聊，同时呢也非常的感谢听友企业对我们再次的支持。好，那我们还是老惯例，我们先聊数据啊，分享跟杭州亚运会相关的一些数据。首先呢就是这个赛事的规模。早在呢2015年的9月16号，杭州就成功的获得了亚运会的举办权啊，成为继北京、广州之后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我们中国的城市。那这次比赛呢共是有4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1.2 万余名运动员报名，有40个竞赛的大项。
然后场馆规模呢也非常大，杭州是主办的城市，除此之外呢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是协办的城市，主场馆在杭州市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外呢还有56个竞赛场馆和31个独立训练场馆。我感觉我现在有播音的那个潜质。
啊，老师不错。
好，然后其实说了这么多都是数据嘛，其实对我们那个普通的就是不用参加比赛就比那个项目的人，我们观看项目的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关注点嘛。
没错，
今年啊你是在地人士对吧？在地
人
士有什么就是关注的项目吗？
我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喜欢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这种新的项目啊，对吧？这个摸产品爱好人士啊，就是要关注一些新的。比如说我看到他有一个电竞啊，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电竞的比赛是第一次的这个正式比赛就落在了杭州这次的亚运会啊。有什么呢？为您播报一下，有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和平精英、DOTA 二、梦三国二、街霸五和 FIFA Online 四。啊，有好几个本人打的，哎，也还可以啊。
对
那个我也是我们区当年的王者荣耀那个区的啊，有名次的老夫子啊，有一点小排名。
哎呦，哎呦真的，
啊，但是好多年前了，啊，我是不是应该去报名啊？现在还来得及吗？
对对对，而且以后就是。儿子看到你在打游戏就可以说，哦，爸爸在这个什么训练训练，就为这个下一届做准备。
对， 对， 对，
对，
是，
那个，
我儿子玩这个 FIFA 玩的挺溜的，我也现在都被他虐。
可以培养
啊，可以培养，
也算是有运动天赋。
哎，是，而且他这个场馆很酷啊，我觉得是眼馋这个场馆，哇，你知道他有一个绰号，这个电竞中心啊叫做星际战舰，哎呀，一听就是我们这种宅男的梦想，对吧？有蓝色的那种炫光，很厉害。
我看到那照片，那个就看起来是蛮有科技未来感那种感觉。
是，据说能容纳5000人啊，5000人看别人玩电子游戏是什么感觉？还没体验过。
就是鸦雀无声嘛，还是会那个头，因为你在那很吵，
怎么
像那个其他的比赛，
我要想一下，对不对？那在亚运会期间呢，这里也会产生7枚电竞赛事的金牌啊，我们拭目以待。那你呢，老师？
我跟你这个对非常有这个风格的这个爱好就不太一样啊。我们就是想看那种中国队能拿金牌，稳拿金牌，最好就是什么，
电子竞技中国队好强，你不知道？
哦，真的，这个不太了解，确实在我的领域之外啊。我到时候关切
一
下，看一下。就比方说我特别想看的，当然觉得肯定就来不到现场，因为太热门了。
是，
但我会在那个电视转播直播的时候看，就像跳水啊、乒乓球啊那一些，就是稳拿金牌。那种，因为今年我喜欢的那个像全红婵啊、陈雨希，就是我们陈乐乐，对吧？我们又是他们的粉丝，
想不到啊，
就也会参加那个，啊，而且我感觉又可能就是前两名都是就在他们两个之间产生的那一种，
哎，
就觉得看的心情特别好，而且这种积极的情绪啊，就是来的不得了的那一种。然后除了这一些呢，还会关注一些新的项目。其实我今年知道
有什么，
也是很就是像你关注电竞那样。 呢有一个叫霹雳舞、
哦、
就霹雳舞今年也纳到了这个正式的比赛当中，
是，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进不到那个现场的话呢，但我知道霹雳舞是10月7号，就是谁有票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就10月7号，我连赛程都知道了，就是、
哦、
然后应该是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就可能跟你要看那个电竞的心情一样，就平时也挺爱看这种。
是，原来你是20年前的黄埔舞王。
对对对对对，当年我们只是看啊，就不会跳，但是我当年还是很觉得很有意思，好玩。
好
啊，然后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想法，我们两个目前就是都没有票，都是在这里再说一说、
啊，
但是到时候反正那个至少我们拥有那个直播，
试试
对吧、
啊嗯？
那也可以看一下。然后相信在杭州的人啊，在地的这些这个居民啊、嗯，然后他们看到的肯定也是跟我们在杭州之外的不太一样的。
对，
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一些由上而来的这个政策利好，比如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里面就有提到了说要促进文娱、体育、会展类的这个消费，所以。在我们就是如果从消费这个观察者的那个角度来看呢，体育也是诸多企业值得关注的一条营销赛道，也会成为这个品牌传播的绝佳的机会。其实这个我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当地人了，对吧？毕竟也有2个月没有去
杭
州了，
新杭州人、
啊，本地话不太会说，但是心是在杭州。
对。
然后从你的个人角度来看，就是整体上面这个大家身边的人对亚运这种关注的程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那一个方向了？
我觉得我们家里面我儿子关注程度最高，因为学校里面
小朋友、
都会教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那三个吉祥物的名字就是我儿子告诉我的，但背后也有好多小故事、啊、后面感兴趣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比如说这个他们叫三小只、啊、三个吉祥物、啊、名字很好听，晨晨、虫虫、连连，
有一个叫虫虫吗？
哎，对，虫虫啊，平舌音，我很努力了、啊，平舌音啊、嗯，一个王字旁，另外一个是那个正中的中啊，为什么呢？
哦、虫虫，
因为呢、嗯，我们两组文明啊，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象征物，就是玉虫啊、
哦，
以这个来的，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大两组的社区啊，而且这个虫虫呢，占据一个 C 位啊，每次看到它。哎，我不知道，我就有一种开心的劲儿，就
啊，
设计的也很可爱啊，这三个这个吉祥物，而且它会，你会发现走进小区里面，到处都是这个我们叫三小只的这个踪影啊，花圃里也有、
哦对对对，
那个展示窗上也有，反正这个亚运的氛围，特别是最近几天嘛，因为马上就要开幕了嘛，那个感觉是越来越强烈啊，就是亚运的气息是越来越浓，啊、
嗯，
而且我还做过一些跟亚运相关的一些工作嘛，啊，微不足道啊，也跟您分享一下。
哎呦呦，来来来，说一说，隆重请出那个牛老师啊，作为杭州市民来讲讲。
我在我们社区那个很积极，对吧、
啊？
我们做志愿者，我们做那个英语的这个口语的培训 啊，就给这些邻居啊什么大家来上上课，挺开心的。我记得从去年开始，其实我就刻意的会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教程里面我们加一些亚运的相关的知识、
嗯、
对吧，怎么问路啊、嗯、场馆的介绍啊，对吧，来了怎么介绍我们社区啊、
嗯、
类似的这一些啊，大家反正学的都还挺起劲的就是不同年龄的这种市民都会去关心这个在家门口的这种赛事嘛，
就是好像都是当成一个大事、嗯、然后人人关心的那种程度、
哎、
对吧，
哎，是，哎，还有另外你说这个大型的体育赛事其实都是品牌营销一个非常好的绝佳的机会嘛，其实我有看到啊，比如说这个钉钉的这个品牌宣传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比如说在这个地铁里面他们就包了2号线啊，在里面有他们的一种广告的宣传，那个文案我觉得挺好玩的，有点有趣，也有点这个自黑，反正非常符合我们在社交上面讲话的那种风格啊。
嗯、
比如说，就为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比如说，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回家练练老鹰抓小鸡，下届亚运参加卡巴迪项目。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
我也刚开始不知道。
又是新项目是吗？
不是新项目，之前就有了啊。
哦，
但是呢这个卡巴迪呢我就是反正就是你新学会了一个亚运的知识，就是因为这个文案啊，它其实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做了一些小功课啊，就是在西亚和南亚那一带就比较的风靡，它在运动形式上呢比较像我们这个民间的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啊，
大概可以想象了，
可以想象啊，
那个，对，追逐型的那个。
哎，反正我就因为这句文案了解了一个新的亚运会的这个项目啊，也是反正多了一个小知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另外一个呢，哎，这个就有一点自黑了啊，我本人非常喜欢的风格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请告诉外国人，钉钉是5星好评的 APP。
我懂了，
对吧？大家都知道有段时间他有这个小学生打分事件，哎，这种勇于自黑的这种品牌啊，我个人就哎蛮欣赏的。
嗯，
而且他这个他不是有个吉祥物吗？好像叫三多啊，就是反正还会在旁边冒个头出来说我没有自黑，敢于这种玩这种，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然后还有他在其实有好多维度的这种宣传了啊，我之前不跟大家那个报告过，其实我有订报纸的习惯啊，这到了我们这种年纪看看报纸很正常。
我没有，我没有，就你有。啊，然后呢
我就发现他这个宣传也是多维度的，比如说钉钉就在这个都市快报有个整版的广告，也是他那个吉祥物啊，三多啊，扎一个这个红头巾，就还挺喜庆的，就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的，然后其实我如果虽然没有在那个杭州嘛，其实也是在隔壁的城市，也是感受到了很多这个亚运热情辐射下的一些消费的热情啊。
哎，
我自己本人啊也参加了那个亚运礼包的，就是你不是有那个抽奖吗？
是，
杭州人应该很多都是抽了嘛，但是现在因为参加人太多，
你抽中了，真的假的？
假的，当然没抽中了。
中的路
上，但还有好像还有一次机会，
啊，
就是前面2次还是3次我都没抽中 啊，
啊，
就是
坏了
啊，一次什么都是20万、30万那种都没有。
那种刮刮乐啊，就别去刮了啊，老师留点运气到这里来
啊，
那种中个10块20块的没意思。
当时我抽第一次的时候啊，还特地在就是小某书上面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家有一些宝典，
哦，宝典
怎么弄，
有用吗？
然后甚至还就是他不是那个。亚运的礼包里面还包含一些这个免费的公共交通的那个嘛，7天免费公共交通地铁的那个，
是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就拿到了那一个，我要去哪里啊？又要兼顾看比赛，又要兼顾看风景，又要兼顾去 shopping 一下之类的，吃吃东西，对吧？都已经想好了，就目前就只剩那个7日那个免费的，还有那个大礼包没有到手了，
是
其他我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就等那个下一次抽奖的时候公布。我希望我就在里面
啊，如果没中，我送你一个那个7日免费地铁票，我应该送得起啊。吃的那方面您就自己解决
了，你有老师话放在那里了，对不对？吃的那一块来继续说一下，
吃没有问题嘛，天天吃面条就可以了嘛，对吧？你这么喜欢吃面条，没问题，7天面条这个小事，
可以，哎，我都已经规划好了，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打卡不同的片川啊之类的那些面馆，
可以，
非常的高效，就除了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个我们自己计划当中到时候就是打卡型的这个消费有很多的安排，可以非常的智能高效，因为现在有不同的那个工具，
可以选择
的平台在帮助我们，对吧？其实亚运像这么大的这个盛会，其实也有非常智能和高效的那个办赛平台在后面在支撑着这么大的规模。
哎，没错，我们刚聊到的这个亚运钉，那就是历史上呢是首次将这个大型赛事非常多的角色聚合到一起的一体化的智能办赛的平台啊，在这个赛事领域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因为未来像更多的大型的赛事的筹办是需要像这种亚运钉智能化的协同的这种平台，因为现在这个组织都很庞大嘛，对吧？人超多，10万人的协同，像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难的这么一个事情，你在里面怎么沟通怎么管理的运行效率要提起来，而且还要这个降本增效啊，这个智能化的趋势感觉应该是一个必然的。
对，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亚运钉一些背后的这个数据啊，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3周年了。
哎，
然后在这个3周年里面呢，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数据，今年的7月份，亚运钉单月消息峰值已经达到了280万条，然后已经集成了293个应用，涵盖了像行政审批服务、会议服务、培训服务，还包括其他像赞助商啊、气象 上啊、医疗啊这一些服务的各个业务领域。
哎，没错。哎，如果我们那个纵观一下历史啊，我们看一下赛事组织的进化、啊，就比如说以2008年奥运会跟我们今年的这个杭州的亚运会对比，哎，你就发现有一些还挺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志愿者是很辛苦的，就数量也非常的多啊。
是
啊、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他有1000多名这个语言志愿者来干什么呢？就他开通了一个由语言志愿者24小时轮流值守的多语言的服务电话的服务中心，而且沿用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个多语言的服务中心仍在继续的参与服务。当场馆内的人需要翻译的帮助的时候啊，哎，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个多语言的服务中心就承担这个翻译的这个大任。但是到了2023年杭州亚运会呢，它将这个语言的服务是进一步的叫做便捷化和移动化了。首先它就承担刚我们讲一直讲一个数据，就是10万人大协同。这个亚洲好多小语种嘛，对吧，很多话我们其实对吧，除了英语之外还有好多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的语言多语种。那你要跟这些外国友人他要有沟通的这种需要，比如说在亚运丁就上线了英视频连线翻译热线团队的功能，可以支持比如说阿拉伯语啊、日语啊、哈萨克语啊等20多种这种外语。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音频的那个语音电话之外，还可以视频了，对吧？
哎，没错，
非常厉害。
哎，比如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卡巴迪的这个资料啊，可能是南亚那边的、对吧，我们就假装会这个语言就给我们翻译出来。
这个哎呀不要添乱啊。这个
我2米38要有点用场呀，为国争光我呀，或者打王者荣耀也可以，反正我两个目标吧。啊，而他这个用户像你说的，可以直接用视频会议的这种沟通，用里面的这个字幕啊翻译的这种功能，可以实现这种实时的转写和翻译，来保证我们这种跨语言沟通的畅通无阻、啊、
嗯，是的。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就知识库的这种概念。因为你这些数据如果你沉淀下来，是为可以为后面的这种赛事的组织是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的，因为你是在沉淀你的这个赛事运行的数字的这种资产嘛。大型的这种组织协同啊，首先你要解决一个信息爆炸的这种问题啊，那如果你把这些信息爆炸的这种东西你把它有序的沉淀下来，之前可能都是进这种档案库，那如果你是这种数字化的有序的这种弄成知识库，可以为未来的如果你再次的就办比赛，哎，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很好的准备。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进入了智能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就 AI 出没的这个智能化的新体验。对，比如说有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问答机器人，它其实就可以帮助志愿者啊，或者是后来加入的一些写作者快速的掌握知识，像这种比赛规则啊之类的。然后它怎么去使用呢？你就可以在亚运丁的这个群聊里面、就随时 at 这个问答机器人，发送这个问题给到这个机器人，问答机器人就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库，然后快速的对应这个智能问答的内容，这样后来加入的这个志愿者啊，这个写作者啊，就可以快速了解事项进展和背景的知识，参与到筹备的活动当中。这个你看，就是基本上使用这个机器人不用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平时对吧，在大群的工作群里面要@你有老师，请问一下那个什么 Delta 是什么东西啊之类的，这个时候就是问答机器人就可以直接回答我了，你有老师看也不看。你有
老师更会王者荣耀，他会写出来，
就是他分担了很多，就是 比较基础的那种入门的这个知识，然后节省时间、然后他还会这个写公文宣传稿，还会写会议的智能摘要，其实这些都还是挺吸引人的那个功能、
哎、我们听友群好需要一个这样的工具啊，因为我们这个听友群越来越大了嘛，
哎呦呦，
也要好多人协同啊。
技术已经在这里了，我觉得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哎、刚才我们还聊了这个翻译嘛，对吧，我们这样开玩笑，我们打电话就是沟通卡巴迪的技术难题，向南亚友人这个求助啊。其实这个智能的这个翻译的背后啊，也是有这个 AI 的这种功能 AI 的这个功劳，它有这个多语种的跨国沟通嘛。他们怎么做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直觉很易用的，就是这个亚运钉的信息技术的团队呢，在里面设置了几个虚拟的这种账号，亚运钉的用户呢可以对这几个虚拟的账号直接就拨打这种语音电话，就像跟真人通话一样啊，他就马上就会通过呼叫转移到了这个翻译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这个使用者来解决跨国沟通的问题。
从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办赛规模背后是越来越智能的这个办赛平台的这描述来看，确实这一届非常的值得我们期待。然后其实像亚运这样的大型的赛事啊，它当然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这个消费的动力和商机。其实对这个品牌商商家来说，其实带来的也是这个品牌的机遇，还有对城市来说，它也带来了一些绿色的 GDP。 下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方向，这个大型赛事的这一些好处。今年呢，国家体育总局也印发了关于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从加大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体育消费场景等方面提出了16条具体的举措，来进一步促进体育和旅游消费的融合发展。
哎，是，那当然对这个品牌商端就是意味着各种的机遇嘛，好事者如我就去看了一下亚运会这个赞助商啊，赞助企业这个层级划分是怎么样的。哎，老实说我以前都没特别关注过，因为这一次这个在家门口嘛，对吧，我就特别关注一下，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对吧，整个的那个读了一遍，
是看消费薪资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啊
我们也有33级对吧
哎，讲认真的，人家分为3个层级。首先第一层级呢，就是官方合作伙伴给这个称谓啊，比如说有像阿里啊、吉利汽车呀、工商银行啊、361啊，他们都是这个在第一层级的最高层级的官方合作伙伴。那第二层级呢，叫做官方赞助商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娃哈哈，有这个圆通速递啊，都是在第二层级。第三层级呢，叫做官方供应商，里面其中又包括了独家和非独家，独家当然少一下，非独家那个名字就最小啊，就在最下面。比如说有哪些呢？像老板电器，像新东方，都是亚运会的这个官方的供应商，
也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一些企业，
没错。
然后其他的那个产品领域呢，你看到有什么周边的 IP 吗？其实我有点想买那一些东西，就现在还没摸到那个门道，感觉
是吧，想买一下我们的虫虫，对吧，这个
你们的了又变成哎呦
力量的象征，
的从妞老师那里购买那个2000套、哎、妞老师付钱
吃面送一个吉祥物，对不对，我那个套餐还要包地铁票，你来一趟要花好多钱、啊、
对对对，牛老师为了吸引我去杭州游玩就是不惜血本，先感谢牛老师好，
架不住你这种上杆子好像我真的要给了一样啊！哎，我们先讲一个小知识、就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叫三小只嘛，吉祥物嘛、那肯定是传统的，不都是有这些吉祥物相关的周边的产品嘛？刚刚讲了他们的名字啊，晨晨、虫虫、连连，背后都有故事的。我儿子告诉我的，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其实代表杭州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
有一个肯定是西湖，
让不让老师说话，
太有名了、
是西湖没错啊，京杭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还有西湖、这三个吉祥物分别代表啊。然后呢，当然了，传统产品嘛，什么钥匙扣啊、毛绒玩具啊、什么摆件啊都有，也发现了一些新产品，就刚刚讲的这个电竞啊，它有一些电竞这个相关的、我不是很懂啊，它有一种这种金属卡片，反正就是跟电竞的，可能是这些爱好者要作为收藏之类的、
收藏的那种、是不是跟小朋友那个闪卡那种一样的意思就是做金属的显得更成熟，
没有涉猎这种产品，但是看起来还挺炫的，就是
好的。其实现在应该网上也可以那个开始预定啊之类的，对吧，如果有消费的那个期望的可以去查一下，我觉得在那个大会的那个网站
在商场里面都可以看到了一些，
对。 然后除了就是在完全跟它直接相关的这些周边的 IP 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商家品牌啊什么就开始亚运联名版啊限定版的产品也开始推出了，在今年就是几乎每个领域都可以看到这种联名的或者和它那个相关的这个限定的这种概念出来。然后有一个这个国产的化妆品牌就推出了一个亚运妆，这亚运妆呢就是一些光影的那个底妆的效果，就我就不仔细说了啊，就反正说了那个你也不懂。然后它有一个最鲜明的那个特色，就是在眼角边上的时候它有一个小的彩绘的图案，它绘的是那个钱江潮，
有寓意啊。
然后用亚运色彩，就它叫月桂黄、映日红、红晕紫、水光蓝放在一起，所以那颜色配得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结合这种眼部，当然它原来那个化妆的那种技巧啊什么的，确实一眼看了你就能认出来，而且我真的有点想学。它的寓意呢就是勇立潮头、无畏前行的这个运动精神，其实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这个
好，对对对，
是。
然后还包括有一些那个品牌签约了体育明星，像这个乒乓球冠军王楚钦，然后之前很飒的那个击剑的冠军、世界冠军孙一文，就他们也都是成为了这种不同品牌的这个代言人。然后还有一些品牌当然就直接赞助这个国家队，
没错，
所以他们也是得到了一个是那个非常积极的那个反应市场上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冠名相关的这个赛事，包括那个推出一些特许产品的。
对，你刚刚讲的是这个美妆护肤领域嘛，对吧，我看到这个食品领域也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伊利就做了这个亚运定制的纯牛奶，包括它那个包装上啊也是改一个这个时髦啊，说是 AI 画质的 AI 笔下的江南风韵啊，看起来也还不错，我特地还搜了一下这个照片来看，跟西湖
有点记忆点，
有点记忆点，有点这个瓷器的那种的感觉，
是。
也看到了一些电竞的这种周边嘛，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电竞要
有你们的了，有你们的了啊，
我们下一代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天赋的这么一项运动。然后比如说我有看到像这个英特尔，它有一个显卡也是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的图形的这种处理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运动品牌361度也跟这个和平精英是推出了联名的电竞的战服啊，反正看起来也是，有那种气氛啊。如果穿这个去刚才的那个什么星际什么场馆里面，感觉回头率应该还可以啊。
所以在产品端看来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商机涌现的。然后在城市端的话呢，就是这些大型的赛事给城市创造出的我们叫绿色 GDP， 其实因为它可以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为举办城市的市民啊创造了运动环境，
没错，
然后为举办的城市提供了物质条件、社会文化条件，所以叫绿色的 GDP。
他那个弄的那个游泳馆啊就特别好，我有朋友已经去过了，我看了，就挺不错，真的。
像这些固定的一些体育的设施，像游泳馆啊之类的，很大的可能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就变成民用的那一个，就你们都可以，哇，和那个
都可以去
世界冠军，对吧，亚运的冠军游的是同一个池啊，
不得了呀，
羡慕你们啊。
好，给大家再多说一些这个例子吧，就让大家有更多更清晰的一些或者更形象的一些这个感官嘛，就是大型赛事真的能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什么。比如说就以去年的好了，去年的冬奥会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啊可以累计为北京贡献844亿的GDP 的增量，换算下来呢就是北京市 GDP 每年可以多增长大约 0.4%。那这个杭州亚运会呢，我是找到了一个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个测算，亚运投资呢对杭州市的 GDP 的拉动量约为4141亿元啊，占同期 GDP 的 7.6%， 那对财政收入的拉动量呢约为1033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8.2%，对就业人数的拉动量呢约为67万人，那占同期就业人数的 2.4%。 哎，像刚阿老师他讲，这个城市的各项的设施都整体的更新了嘛，那就扩充了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比如说我们这个附近的杭州西站就已经建起来了啊，就非常期待如果明年能够通向上海，那这个啊，阿老师如果说，哎呀，小刘啊，明天来家吃个饭呀，
对，说走就走，来取那个2000套那个三小只的那个纪念品，就方便了。
太快了，去阿老师家，哎呀，真的比在上海那个坐地铁从西到东都还要快啊，就非常快啊，可能一个多钟头就能跟阿老师在上海吃大餐了啊，想象美好。当然了，杭州西站旁边还有很漂亮的这种建筑啊，比如说有一个云门，哇，也是我儿子的这个挚爱，都写进了作文里面了。蛮梦幻的一个建筑，如果大家这个旅游来到西站，要看一看那个云门，很有意思的一个建筑。包括它那个西站本身，它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车站，超级工程，所以你能够在里面看到好多这种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超长的电梯，什么概念呢？那个电梯就像你往下走，就像地心游记一样，很长很长，就直通地底的那种感觉，非常壮观。这个非常出片，非常出片啊！这个关键词我要先说一下。反正我当时
会引来就很多人打卡，以后估计是一个圣地。
哎，当时我是实验性质的发了一下朋友圈啊，引来了不少的点赞和评论，
怪不得。其实这个像大型的赛事结束之后啊，说留下了很多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提高提升之外呢，它本身的那些 IP 周边产品的影响其实也是挺长远的。
没错，
还记得北京冬奥会的那两个非常可爱的那个吉祥物吗？
啊，冰墩墩啊，这个雪融融，对吧？
对，就是还是现在一下子能够想起他们的名字嘛。
没错，
因为这个好像走到公园里面看到卖气球的还会再卖那个气球，对吧？其实有时候还能看到他们造型的那种小东西，好玩的那个纪念品。然后如果再往前一点，我们想一想北京亚运会那个时候的吉祥物叫什么？回答，
盼盼啊，这个好题我就预计你会，
哎，
我都
毕竟你那时候已经30多了，对，当时是1990年，
实事求是，好吧？
是，我也还记得，确实盼盼的那个年代，然后那个还会唱起来，我都能跟着唱，就亚洲雄风嘛，那个，
哎，是。亚洲风扎起，亚洲雄风震天，
有一种刘欢的那个感觉，就是说走咱就走，是吧？
不在调上啊，但是就反映出来，你看这个歌是印在我 DNA 里面的，是吧？我还亲自去过亚运村，真的
哦，
我应该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旅行，就记忆很深刻，哇，都快20几年，就很久啊，这个时间啊，还在亚运村里面打了人生第一次高尔夫球，
确实已经30多了那个时候，
是吧？
打高尔夫了都啊，
不是，但是那种儿童高尔夫
啊，不用解释，
反正就接触了好多新鲜的事情吧，
是的。
就还挺有意思的，就你看这种他对人的印象的影响还是非常久远的。哎，另外像我们说啊，这个赛事出圈，对吧，带领着这个体育旅游的这种崛起，那把这些流量啊变成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留下来了消费热情啊，不管是从我们刚刚讲的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等重大的赛事，以及到各地举办的本土的这个体育的赛事，无不吸引着无数人们的这个目光。那赛事的举办地呢，也会成为旅游的目的地啊，不仅是带动了当地景区客流量的这种增长，也拉动了包括当地这个餐饮的消费、住宿还有其他类型消费的增长，也成为展现这个地方特色文化的这种窗口，对吧？不知道阿老师啊，最近有没有也圈一些这个啊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当然，就是第一个 闯进我脑海的目的地、
啊、
就是杭州，确实也有几个月没去了，我们都是以月来计算的、
嗯、
对，然后那个
老熟人，
但是一个希望在那个亚运之前就有机会先去、
啊、
就是抢先打卡一下那些运动场馆、哦、就你之前介绍的想充满未来感的那一些，就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哎、
如果有机会比如说进去看一眼啊之类的，哇，感觉特别荣
幸、啊、跟我们年轻人一起去看看打打王者荣耀对吧，
对对对、
啊，
对，话我就撂在这里了，就看你有老师的这个行动了。对吧，同时当然还有一些吃的，我就是、
啊、
我就是本人是一个片儿川爱好者、
哎、是，
所以就会去看看最近有没有新的种类的那个片儿川，或者是传统的上面这些美食啊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
嗯、
当然加上杭州本身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资源非常丰富的，所以应该是我
是
而且又近嘛，就是非常容易实现、
嗯、
就是在我的那个计划当中的、
嗯、
还有一个稍微远一点的，
远一点，
其实最近也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啊、
哦、
我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的就是天津
啊、哦、天津知道了，
天津的话呢以前就是以前是经常去北京，但是会没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想法要去天津看一下天津的风土人情，其实最近看到这个出圈就是因为它的民间跳水运动、
哎、跳水没错，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运动，把它一下子、哎、带到我的这个眼帘，最近虽然没有机会去北方，感觉要创造一次机会专门为它去一下。然后天津人我觉得就是 天生也非常的幽默，
嗯，
就是我上一次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天津的人他自己说的一句话，至今就是感觉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他是用那个方言说的嘛，就更有意思、
啊、
然后我只能用普通话说，他意思就是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北京晴河北阴、
嗯、
天津局部下老头，就是这个就很幽默，很有一点自嘲、
嗯、
然后又带着那种就是因为年纪也挺大的一个创作者在那里嘛，就感觉因为虽然年纪在那里
有活力，
但是活力四射啊那种感觉、
嗯、
当然在我们那个录节目之前的前两天呢就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八星级的旅游胜地啊，因为可能一些相关的问题的出现做一些那个控制
保护大家安全嘛，主要是
对，但还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出圈把天津带到了我的面前啊，全国这么多的城市啊什么的，我会把它放在比较想去的这个地方。
是，哎，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反正我应该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在视频号还在抖音我忘了，反正就是这种短视频的平台啊，所以你看到现在这种短视频的社交媒体的这种、
嗯、
它的力量吧就还是非常的大的，包括他们那种喊的一些这种口号我都还记住，有一个大爷、
嗯、
生存一分钟快乐60秒，
对对 对， 对
就是很有意思啊，类似这种反正也是通过了手机就传播到了各个地方。我也在手机上有看到比如说像这个贵州那边的春 BA 啊，包括什么春超啊、
嗯、
就足球篮球啊，尽管它是在一个乡村的这种体育赛事啊，但是那个夸张那个氛围特别好，也吸引了很多名人过去那里，也是球星啊也过去那里，当然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外地的观众就慕名前来，然后当地老百姓又好热情，那个卖东西哎呦连卖带送，反正弄得非常的这种热闹啊。我就看到他们那个新闻报道里面就有写，就是那些农民朋友就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把数据变成了新农资，把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怎么讲呢，举个例子啊，就你可以有更加直观的感受，比如说春超所在的这个榕江县，它每一个乡镇都有直播的服务中心，每一个村寨呢都有直播点，还有这个直播达人的这种代言，那全县呢也培育出了 1.2 万多个新媒体的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的网络直播营销的这个团队啊，不知道缺不缺播客的团队啊，我们很愿意
报名
啊，主动报名啊，
是是，
本人跟体育世家出身啊，也是校队的，以前不仅王者荣耀打得好、
啊、
也还会踢球打篮球，
对对对，
2米38，愿为国请命
对，就是双手就是打游戏，然后脚也不能闲着，就是那个运动天才，对吧？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啥都可以，嘴还能播播客，你看，哎呀，
了不起，
可以，可以，了不起。
好，这个卖瓜就卖到这里啊。这个老王啊，不是小刘啊，要跟您说，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全民健身的风潮涌起嘛，对吧？跟我们讲这些游客体验型的、个性化的旅游的需求是不断的增长。EPP 具有这个体育运动特色的旅游新业态是不断的涌现，好多年前你都不敢想象我到一个县城里面乡镇里面去看一场足球，而且能那么夸张那种，你看了真正是对这项运动的这种热爱啊。那各地也是纷纷的探索这种体育加旅游的新模式来丰富旅游消费的场景，
像每年农历的六月，在这个内蒙古新安盟的那达慕，这是一个节日，就会让这个天南海北的这个游客们啊，相聚在草原，有一些充满草原文化特色的博客、赛马、射箭这些体育项目，彰显着这个激情、勇气和力量，也吸引着这个消费者啊，花钱、花时间到这边来体验草原文化。
像到这个冬季啊，离我们这个南方就远一些的，比如说像吉林有一个松花湖的滑雪场，都会迎来大量的滑雪爱好者，那不少人都是从南方千里迢迢赶过去的啊。然后你也看到现在很多新消费品牌也会在这种滑雪场周围啊有一些这个布点，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咖啡的品牌，对吧，就是弄一些快闪店呀、啊、甚至有些都常驻的店在那里，就有很多新的业态出现啊。还有一个我很感兴趣，因为最近很想攀岩啊，可能再瘦几斤可能会去考虑啊。像在北京有一个燕宜园，你在那里呢就可以挑战在北京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工岩壁啊。包括如果你喜欢徒步啊，我们可以去香格里拉，云南的香格里拉虎跳峡，那里的徒步路线是风景优美，常年也是游客不断。
对，这些新的这种流行的像滑雪啊、攀岩啊、还有徒步这些，在吸引这个人群不断的加入这些消费的同时，也带动了很多的城市的这些经济发展，旅游也是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力量啊。今天我们从这个杭州即将举办的这个亚运会说起，然后又聊到了一些体育带来的商机，包括给城市创造绿色的 GDP， 给那个品牌带来新的机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既开拓了城市的经济，然后又给消费者新的这个消费体验。
哎，没错，因为这个如果你会一两样体育这个运动啊，有一两项这个爱好，确实也会让你对生活有更多的这个热情。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聊到这里。本期节目呢由钉钉赞助播出。因本次的杭州亚运会诞生的亚运钉，是由杭州亚组委和钉钉联合共创的全球首个大型体育赛事一体化智能办赛平台。亚运钉呢已经帮助了杭州亚组委实现10万人大协同，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当然也再次的感谢听友企业对我们播客节目的支持。同时也会非常开心，如果你订阅关注我们这个播客消费新知，每一期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以及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欢迎分享给你的3、5好友，会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就期待能够在下期节目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